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林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里 Community 第23天。我们要读经的内容是传道书第二章24到26节，约书亚记的第二章，西番雅书的第二章4到15节，以及马太福音的第13章。今天我们要透过看马太福音13章里面所说的好多的比喻，去思想为什么耶稣要用这么多的比喻来说明天国的道理呢？为什么这里面有这么多的明显的一个对比呢？亲爱的小朋友，你最喜欢的比喻又是哪一个呢？希望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帮助我们全家人啊，有更多的话题可以去讨论思想。原来我们的信仰是如此鲜活的，可以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兔兔小德非常的喜欢农作，他从小就看着爸爸妈妈在田里撒种耕种，所以呢他也如法炮制，小小的就特别的期待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农作物方面的专家。每天他都拿着篮子去田地里面学习撒种，他希望这些种子能够发芽生长，并且结出丰盛的果实来。爸爸妈妈呢，也从小教会他去观察各种各样的土壤，以及耕种的许多的知识和技巧。可是呢，在小德的心里，他总期待着能够在任何的境况底下，都让自己所撒的种子结实百倍。虽然爸爸妈妈早就告诉过他了，不同的土壤结实的效果会不一样，可是他就不信这个邪。他总想着，只要是我篮子里撒出去的种子，不管撒在哪儿，都能够看到丰收的景象。好在爸爸妈妈呢，非常的愿意陪伴小德成长。他们知道啊，如果他不碰壁，他一定会始终觉得自己的想法是对的。爸爸妈妈，我想到一个好办法，我要来做一个实验田。我的这块田地里面要有各种各样的土壤成分的组成，而且呢，我要选最上好的种子。我希望只要是我的种子好，而且我要在任何的土壤环境里面都能够种出粮食来。你们相信我吧，你们就拭目以待吧。就这样，小德在爸爸妈妈的田地旁边围了一小块实验田地给自己，并且把它域名为小德的丰收之地。他把这块田地划分为四块，第一块和路边没什么区别，或者直接说它根本就不是田地，只不过是一般的土地而已。第二块地虽然是田地，不过他并没有细心的翻耕过， 里面有好多的碎石乱渣。小德想，没关系的，只要我施肥，只要我按时浇水，它仍然会生长。第三块地呢，小德细心地翻耕过，把里面的碎石乱渣挑了出来，但是他却没有拔杂草。他想啊，没关系的，种子的力量特别的强大，一定能够胜过这些杂草和荆棘的。只有第四块，他想，这是爸爸妈妈教导我的最好的土壤，那我呢，就在里面预备好各种各样的肥料，而且拔光所有的杂草，我也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正如爸爸妈妈所说的，这一块田地的种子才能够结实百倍呢。好了，在他的实验田里真的有四块不同种类的地等着接收小德的种子。小德呀，精挑细选，让自己的种子又大又肥，每一颗都是饱饱满满的。他想着，只要我的种子好，哪管什么土地呀，什么地方都能够生长，这不是我们所说的只要是好种子在哪儿都会生长吗？于是呢，他满怀着期望的在整个实验田里撒满了自己的种子。当然毫无悬念的，种子撒下去了，飞鸟也就来了。小德拿着一个扇子扇啊扇啊的，来不及呀，鸟那么多，自己人那么小，而且呀整块田那么大，扇了这边鸟又飞到另外一边，一下子就把那类似于路边的地里的种子吃个干干净净，种子们根本来不及落户就被鸟儿叼走了。当然了，幸存的一些种子在石头地里终于好不容易发芽了，可惜无奈碎石乱渣实在太多了，这些种子挤破了头都没有办法深入土壤。无奈啊，敌不过这可悲的世代，太阳一晒，幼苗就很快枯萎了。稍微幸福一点的种子们落在了荆棘和其他杂草丛中，虽然发芽了，可是越长就越无力跟这些特别肥胖的荆棘去争夺足够的阳光和养分，最终也都通通夭折了。哎呀，这让小德伤心欲绝啊！这一块土地四分之三都没有什么好的收成，唯有那小小的在角落里的一块，他扎扎实实按照爸爸妈妈交代的去预备好的土壤，只有这一小块地有了好的收成，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可是这也没办法取代失去了四分之三的种子的遗憾和痛苦啊。亲爱的小朋友，今天这个故事就是根据主耶稣的撒种的比喻所改写的。你知道吗？福音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宝贵，健硕的生命的种子。预备好自己的心去接受福音的种子，那我们就很像在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随意的去看待这一颗宝贵的生命的种子，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做荣美的见证，结出丰盛的果实来。亲爱的小朋友，我们一定要去小心的思想，在我们目前的生活和生命的状态里面，有哪一些是需要积极的去由福音，去由神的话语来做出改变和更新的？里面是石头浅地，或是路边杂草丛生的地方，或是根本没有雨水浇灌滋润过的地方，我们需要重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天国太宝贵了。主耶稣用比喻向所有的人去说一些能够与他们生活相关的话题，让他们能够懂得和明白这天国的奥秘和道理。 这就是天父的智慧。因为我们的信仰是真实可以活在每一个无论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受教育的层次，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与天父的恩典所相连接。所以呢，无论是撒种的比喻，是撒网的比喻，是麦子和稗子的比喻，是面教的比喻，我们都能够找到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比喻，而且也能够允许天国的这个种子在我们里面生根建造。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一块好土吗？还是说我们爱这个世界，爱父的心不在我们里面呢？还是说我们在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慢慢的被各种各样的思虑夺去了我们里面最重要的养分，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成长？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来到神的话语面前，吸收神话语的养分，喂养我们里面的心灵。这就是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天天灵修，以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今天，但愿小朋友都和爸爸妈妈讨论，所有这些比喻当中，你最喜欢哪一个比喻？哪一个比喻最能够向你说明天国的道理？而天国呢，和我们地上所有的追求是一个明显的、鲜明的对比。如果我们追求天父，我们就不会再追求这地上任何其他的事。而如果我们爱这个世界超过爱神，那很有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结实百倍了。亲爱的小朋友，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一块好土，让福音的种子在我们里面发芽、生根、成长、建造、结实百倍。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亚多尼亚被所罗门王惩罚。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亚多尼亚想要娶服侍大卫王的女子亚比煞为妻，但其实这是非常非常不尊重所罗门王的事情，而且啊，也借着这件事情再次说明了亚多尼亚还是非常觊觎这个新王的权力，他并没有因为一次的失败而善罢甘休，反而啊，因着这件事情再一次向所罗门王表明自己的野心。但奇怪的是，所罗门王的母亲拔示巴怎么会愿意帮助亚多尼亚去向所罗门王请求这件奇怪的事情呢？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拔示巴接受了亚多尼亚的请求，接着他就去见了所罗门王，他就为了这件事情要去找所罗门王。所罗门王看见门外是母亲前来找他，他就从他的王位站起来迎接了他的母亲，并且啊，所罗门王非常非常的敬重他的母亲，向他下拜。他坐在自己的王位上，又吩咐人让他的母亲坐在他的右边。在那个年代啊，可以坐在王的右边都是非常尊贵，而且王非常非常的敬重的位置才可以坐在右边哦。拔示巴坐到位置上之后，就转头跟所罗门王说，所罗门王，我有一件小小的事情想要请求你，可以请你不要拒绝我吗？所罗门王听到他母亲这样跟他说，他就说，你说吧，我必定不会拒绝你的。拔示巴就说，那请你把书念的女子亚比煞赐给你的哥哥亚多尼亚作为妻子。哇，所罗门王听到这句话之后就非常非常的生气，接着就说，你为什么要为了亚多尼亚来求书念的女子亚比煞呢？你也可以为他来求这一个王位啊，因为他是我的哥哥嘛，而且还有亚比亚他祭司还有约押拥护他，你就帮助他好了。所罗门王指着上帝发誓说，如果亚多尼亚没有因为他说了这些话而付出代价而送命的话，那深愿上帝来惩罚我，而且是加倍的惩罚我。母亲，我现在要指着耶和华那一位坚立我让我坐在我父亲的王位上，又照着他应许为我建立家族的神起誓，今天亚多尼亚必定要处死，因为他实在是太过分了。所罗门王就派了比拿雅去击杀亚多尼亚，亚多尼亚就因为这样就死掉了。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所罗门王一听到这个不合理的要求就马上对自己的母亲生气，而且刚开始看到母亲来访的热情还有尊重截然不同。因为所罗门王知道亚多尼亚并不是单纯的想要亚比煞作为他的妻子而已， 所罗门王也在这件事情中再一次展现了他敏锐仔细的特性，也表现出他对于这些前朝想要叛乱的人还非常有防备心哦。而且啊，亚多尼亚也丝毫不避讳地让所罗门王知道他还是有野心的，这也让他自己成为了所罗门王惩罚的第一人。毕竟所罗门王才刚开始统治以色列国，必须要稳固安定国内的状况，绝不能啊让这些叛变分子得逞。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亚比亚他与约押的下场。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亚多尼亚透过想要娶服侍大卫王的女子为妻这件事情，说明了自己觊觎新王的野心。而且亚多尼亚还透过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向所罗门王请求了这件事情，这让所罗门王大发雷霆，下令马上处死亚多尼亚。那帮助过亚多尼亚的亚比亚他和约押呢？他们又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所罗门王找了亚比亚他祭司来，接着他就对亚比亚他祭司说，你回去你老家的田地去吧，我本来想处死你的，但我今天不杀你，因为啊，你在大卫王的时候抬过上帝的约柜，你又与我父亲大卫王一起受过许多的苦难，陪着他经历许多的风浪，我就不杀你，但你就回到乡下去吧。接着所罗门王就罢免了亚比亚他，不准他做上帝的祭司。而且这件事情啊，也应验了上帝在示罗曾经说过关于他们家的预言哦。这件事情啊，就传到了约押耳里。约押身为一个大臣，他虽然没有拥护过押沙龙，但是他曾经帮助过亚多尼亚，所以当他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害怕，他就逃到上帝的帐幕那里去了，并且啊，紧紧抓住祭坛的角落。他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害怕，因为他觉得所罗门王一定会杀死他。就有人告诉所罗门王说，所罗门王，约押逃到上帝的帐幕里面去了，他现在啊就在祭坛的旁边。没想到所罗门王想了想，他就派了比拿雅去说，你比拿雅去把约押杀死吧。比拿雅就来到了上帝的帐幕那里，他就看见了约押，就跟他说，约押，所罗门王吩咐说要你出来。约押听到之后，他当然知道比拿雅来的目的是什么，他就说，我不出去，我要死在这里。于是比拿雅又赶紧报告给所罗门王说，约押这样说，诶，那我要怎么做呢？所罗门王就对比拿雅说，哼，他既然这样说，那你就照着约押的话做吧，就杀死他，并且把他埋葬了。因为约押啊，其实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而且他曾经啊，背着我父亲杀害了两个又公义又良善的人，他都是假借着我父亲的名字去做这些坏事，然而我父亲大卫一点都不知道。我深怨啊，这两个又公义又良善的人所流的血都要归到约押他的后裔头上，直到永远。
深愿我们家要在神那里得享平安，直到永远。比拿雅听完所罗门王这样说之后，他就上去把约押击杀了，并且把他埋在旷野，就是约押他们家中。后来呀，所罗门王就让比拿雅取代了约押统领所有的军队，他又任命了撒都祭司取代了亚比亚他的职位。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所罗门王面对这些可能叛变的分子都非常非常的防备，但他仍然必须透过这个公平的裁决，所以他并没有处死亚比亚他祭司，因为亚比亚他祭司曾经帮助过他的父亲大卫王，而且亚比亚他祭司抬过约柜。然而约押呢，因为啊，约押曾经做过许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因此啊，他要付出代价。这也提醒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做恶事都没有人知道，上帝都知道。所以小朋友们，我们要学习在每一件小事情上忠心，在每一件小事上都要想一想上帝希望我们怎么做，这也是我们一辈子跟随上帝都要学习的事情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对罪人的道路，做亵渎神的人的座位，不听不随不做，不听不随不做。Yeah.